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请同修拿起笔写法会交流稿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31号。一年一度的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开始了，当我看到身边的多数同修没有动笔，很是着急。每年的网上大陆法会我都参加，不管稿件发表与否，我都积极主动的参与，因为写交流稿的过程也是提高自己的过程，我是深有体会的。而且我动笔较早，因为第一，早早投稿会给明慧的同修以充分的整理时间；第二，我自己整理完稿件帮助同修整理，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。大陆的同修在协党的统治环境中，多数文化基础比较薄弱，很多同修是经历文革深受影响的，写稿有困难，这样他们整理的稿件我可在此基础上帮助修改，或同修口述我代笔。不管是哪种形式，整理完的稿件都要与同修再核实，以免造成不实或漏洞。更重要的是我们之间再交流一次，有些矛盾或问题出现时站在不同的基点上怎样认识的，这样就会使我们共同在法理上又一次升华，这个过程是这种交流偏得的一个提高机会，真好。师尊在各地讲法二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教导我们，你们不要小看了你们的法会，那是大法弟子们在整个修炼过程中的一部分。请同修快拿起笔来写出自己的修炼体会吧，印到9月15号就截止了，时间转瞬就到。我们写修炼体会，有同修可能觉得没啥可写的，其实不然，修炼中有许多可写的事，所有在修炼中出现的事情都与我们修炼有关系，都可以写。有同修可能说我修炼的不够好，我想越是修炼的不够好越有可写的素材，因为没修好自己的时候，可能在家庭、在同修中、在社会上都会出现很多矛盾，有矛盾就有在矛盾中怎样提高的过程，遇到矛盾我们怎样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上用法衡量解决了这个矛盾，不在矛盾大小，不在问题的结果如何，修炼重过程，只要在矛盾中我们能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就是提高过程中我们怎么转变了观念，这就是修炼交流的素材。另外我们在这正法修炼接近尾声，正法向法正人间过渡的特殊历史阶段，大法弟子如何在最后关头抓紧时间救人，救人的事我们都在做，哪怕是有同修没有面对面讲真相的能力，你发真相材料不也是救人的内容吗，等等。还提醒同修在文章中引用师尊的讲法一定要校对，包括标点符号都不能有差错，要写出师尊法的出处，也就是转法轮还是其他讲法，把师尊的法加上双引号，否则整理上传稿件的同修就要一段段的去查找。尽管是初稿，也请同修也要认真的书写，这不仅仅是修炼的态度问题，也请给打字修稿的同修提供方便，避免出现字迹不清等现象。请不要用简笔字或只有自己认识的字、自己造的字来写稿，不会写的字可用拼音代，不会写拼音的同修可用同音字代。打字发稿的同修很怕同修的这种情况，我没有时间，写的草，没抄写一遍，这样真叫代发稿子的同修为难， 他的时间可以说更紧。还有，如果不是同修，有什么特殊情况，请不要把发稿子放在最后一天，或者最后的一个晚上才要发稿。同修整理发送时间都很紧。写稿时能用一句话写清楚，就不要用两句话，这样可使文章简练。相同的事情可抓住一件有代表性的事来写，或一件详一件略。同修，请写出我们真实的修炼体会，向师尊交一份合格的答卷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与同修配合清除邪恶展板的经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8月25号。我的家乡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一个小县城，后来我搬家来到繁华的大都市，但是为了助师救人，我也经常回家乡住住，和那里的同修在一起，做做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。2022年的7月初到8月上旬，我在家乡住了一个多月。一天下午，我去了银行，是要办理转账手续，可前后好几次都不能正常转账，只得取出现金，另找别人帮忙。我接下来在离开银行另找人转账的途中，在路过某社区大门口时的不经意间，发现旁边公示栏里有两张诽谤师尊的像。在很难受之时，我观察到这邪恶展板纸张还是新的，是刚贴上的，在社区门口落款也是社区干的。我想马上清除，可理智告诉我不安全，一是自己没有思想准备，二是周围来往人群很多，三是如何避开那监控等都没有想好。离开后我在想，从银行转账的不顺到见到这邪恶展板绝非偶然。那天晚上同修八九人在我家看师父广州讲法录像，结束时我提起邪恶展板一事后，同修都沉默了。之后有同修不声不响地走了，随后同修接二连三地也离去了，最后有两人留下了，一个是曾经被迫害过的老同修，一个是才得法的新同修。老同修问邪恶展板的位置，提出马上清除。新同修说使用喷污涂料，喷后什么也看不见。说完，新老两位同修先出了房门，我简单的收拾一下屋子也赶去了。没想到我还没赶到时，远远就看见两个同修已经撕下了那邪恶展板，正拿在手里准备往垃圾箱里扔。接下来没过几天，同修们都发现整个县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邪恶展板，新设的邪恶展板还安装有监控。我们意识到邪恶的疯狂已经到了极点，这是正邪较量在常人间的体现。我和新老两位同修形成共识，当务之急就是清除邪恶展板，一个个的清除掉。两位新老同修结合，始终如一的发现一处就寻找机会清除一处，而且是将其邪恶展板全部撕毁掉。两个同修清除邪恶展板的正念和举动也非常正面的影响着我。 我也开始了单独清除邪恶展板的行动。我学着同修的做法，在清除中不急于求成，而是在寻找机会稳妥地去做。如一次正走在一个大路口的转弯处，一辆停放的小车在启动，而且靠邪恶展板那边的车门又没关上。我主动上前，利用帮助关车门之时，另一只手撕掉了那处的邪恶展板。又如一次我拿着伞遮住监控，看周围没人就毁掉一处。再如我准备好刀片，选好路人过往最少的时间点前往，再贴近展板，看准邪恶展板上的关键词，用刀片划掉取走。在家乡的一个多月里，我单独清除了四处邪恶展板，一处全撕毁，一处是大部分撕毁，另外两处只把师父的像和某某法轮功撕走。期间有同修跟我说，听某同修说我要遇到麻烦了。听到这样的话后，我感觉自己心态不稳了，就决定去找那同修想问个究竟，同时也意识到这样做是不是在用旧的观念和习惯的思维去处理。但是我还是去了，没想到在途中又一处邪恶展板出现在我眼前。这时我清除邪恶展板的正念和勇气占了主导，心态不稳的怕心被解体。我利用当时的机会，正好当时没有人路过，我又拿着雨伞，既销毁了邪恶展板，又去掉了怕心。在师尊的保护和加持下，在自己正念的作用下，我走过来了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大法。回到大都市的家，我悟道，这次大面积的顺利的清除邪恶展板，是大法的神威在世间的展现。同修间正念和正行的相互正面影响很重要，我就是在新老同修直接的带动下涌入了清除邪恶展板行列的，看见了就正念正行的智慧的去做。至于这么大面积的邪恶展板出现在我的家乡县城，我想一是邪恶在垂死挣扎，二是提醒同修需要抓紧做好三件事，三是给同修一次考验和树立威德的机会，就看同修如何面对，选择什么。以上是我与同修配合清除邪恶展板的经历，如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，谢谢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信师信法正念出神迹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建行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4日。由于我们本地区的技术同修被中共绑架，给同修们造成了诸多不便，同修们打印机出了问题，只好报废另买新的，有的开车找外县同修取修，很不方便。我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心生一念，我要会修打印机就好了，最起码能为同修们解决点燃眉之急。就这么一念，下午学完法，师父就安排同修鼓励我，你学学修打印机吧，你不是净帮人家修这修那的吗？我觉得就你是个人选。几个同修也帮腔，都赞成，可是我对打印机是一窍不通，只是有这个想法，但是没有一点维修基础，又没有人教。当我看到同修们对我的渴望， 对我的期盼时，觉得自己又有一种责任感，又有一种使命感。我想同修们的所需所望可能就是我的使命。一，第二天我刚买回来几件专用工具，准备用我的打印机先摸索着学拆卸，还没动手呢，这时有人敲门。我开门一看，同修搬着打印机就进来了，风风火火的进门就说干不了活了，有时不静止，有时跑空止，有时还出重影，还有打一半的毛病。我是没招了，你研究研究吧，我也不想用它了，不行我就买新的。我半开玩笑地说，真是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啊，还没有挂上牌子就来买卖了，省得说没有活干。好，我说这样吧，你先把我这个搬走，先去用着，我再慢慢研究研究它的构造。同修很高兴，搬上我的打印机就走了。同修走了以后，我静下心来，对着打印机说，你今生成为打印机，成为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得力助手，你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生命啊。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宇宙中最神圣的事情，是有师父保护的，我觉得你不会有问题的。出现的各种不正确状态，我想都是有其他原因的。虽然我不会修理打印机，但是我会修自己。同修的一篇文章说得好，遇上问题要先修心，再修机器，修去我不符合法的人心杂念，心正念正，不给你打印机加一点负面因素，只会鼓励加油，没有指责埋怨。我想打印机也同样会受到相由心生的影响，而且我会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清除干扰你打印机正常运行的一切邪恶因素。你自己也要排斥迫害你的邪恶因素，不受任何邪恶因素的干扰。那么你没有邪恶的东西干扰了，你不就是一个完好的打印机了吗？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对，就请你自我调整好吧。我想你是有这个能力的，实在调整不好，咱再说拆机维修。第三天是同修来拿资料的日子，我心里什么都没想，就像往常一样准备就绪后开机打印。当打了有半个小时以后，我才回过神来，嘿，这不是我的打印机啊，这是同修昨天送来的那台打印机，是让我修理的，这不是很好用的吗？而且打印机有一种欢快兴奋的感觉，看来我们昨天的交流很成功，谢谢师父给我智慧，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。二，前段时间同修来找我说他的打印机有折角，有时还脏纸，叫我过去。我去了以后，他打开打印机就吃饭去了。我边观察边打印，一直打印了30张周报，没发现有问题。同修过来看后说，真是奇了怪了，我来试试。他打头三张没有事，第四张左边折角，连续三张都折角，当第七张的时候变成右边折角，后来有时折角有时不折角，一点规律也没有。我说，我觉得机子没有问题，因为它没有固定的模式，是不是咱自己心性上出现了问题呢？他说对，最近心情不太好，自己咳嗽这么长时间了，总好不了，心里着急，儿子媳妇之间摩擦不断，我这个婆婆也成了他们的中心靶。我说，找到了，问题可能就出在这。咱们都知道，我们做资料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，来不得半点虚假，心性上稍微一出偏差，心意不正，可能就招来邪恶的干扰与迫害。他说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说，我看过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发现了问题先修心后修机器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停下来发正念，不要急于做事，要向内找，挖出自己最近不在法上的思想根源，和打印机沟通好，清除干扰打印机正常运行的一切邪恶因素。就这样，我们集中精力发了半个小时的正念，再开机打印，一切正常。同修说，太神奇了，没动一个螺丝，没卸一个零件，就奇迹般的好了，谢谢师父又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。三， 几年前的某一个晚上，我出去发资料，我的电车灯好长时间就坏了，一直没有修。在大街上走，有路灯照着，没问题。当我拐到一个没有路灯的大胡同里，我的电车灯神奇般的亮起来了，而且还关不掉了。一直到我把资料发放完，返回到有路灯的大街上，电车灯自然关掉。当时我激动的泪水止不住的流，谢谢师父。四，有一天去同修那儿学法，到了以后，两个同修正守着一台电脑发愁呢，说是死机了，只能开机，开机以后就不动了。我拿过来试了试，也是不行。我说，咱先学法吧，别耽误大家学法，不行，我就拿回去研究研究。学法时，到我念的时候，我就念，不到我念的时候，我就发正念，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吧，我用手很随便的去按键，这时师父给我打过来一念，按一下左下角两个键试试，我就用手同时一按两个键，神奇般的开机了，同修马上过来任意按其他键，一切正常，我们同时双手合十，谢谢师父。五，前些日子我有一个存折30000元到期了，我把钱取出来放在家里，不想继续存银行，理由是各个银行都在闹金融危机，有的已经倒闭了，有部分村镇银行个人存款都取不出来，觉得自己的钱存在银行里等于交给邪党了，说给你就给你，说不给你就不给你，不问你信不信，就问你服不服，这就是中共的现状。当然作为大法弟子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，可当时的名利心指使着自己就是这样想的。没过多久，闺女出门办事要向我拿1000元现金，当我去拿的时候发现钱没有了，翻来翻去该找的地方都找了，就是没有。我静下心来不找了，心想这绝不是偶然的，肯定与我心性有关，开始向内找，有钱不存银行，首先动的是人心，是用人心想问题，然后是怕心、疑心、顾虑心、利益心、怕受损失、怕受伤害的心等等，全是为私为我的人心。找到这些心后，立即给师父双膝跪下，向师父忏悔认错，恳请师父原谅。第二天我开衣橱拿衣服，30000元钱就在衣橱旁边放着，我立即双手合十，弟子再次谢谢师父。六，我这个人爱吃甜食，每年夏天看见卖甜瓜的都要买几个。有一次我到七妹家去玩，她家开着小百货，七妹知道我爱吃甜瓜，就从店里挑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给我吃。我吃了几口觉得还可以，挺甜的，当我吃了一半的时候就变成苦瓜了，再咬一口更苦了，甚至还有蜇舌头的感觉。我一下就明白了，这是师父用这办法在去我吃偏食的心了，吃偏食也是执着心，谢谢师父又帮我拿掉了一颗执着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会遇事修自己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5日。几天前的晚上，我在家和两位同修 为当地被绑架、被骚扰的同修发正念，我们想发的时间长一些。这时，儿子在南屋玩手机放歌曲，声音比较大。我随口喊了一声，让儿子放小点声。随即手机声音小了，儿子很支持我修炼，我们也进入了发正念的状态。这时，儿子的手机传出了邪党的歌曲，声音越来越大，我的心也随之翻滚，心想，我在这儿发正念清理邪恶，你在那儿放邪党的歌，在放毒。人的表面还抑制着，忍耐着，不让魔性的那面发作，可是那个邪恶的声音一直往我耳朵里钻。就当我忍不住要喊儿子关掉手机时，我想起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修内而安外的话，修内而安外。是啊，这事是让我修的，我怎么还往外推呀？但是当时手机声音很刺耳，我的心也不静了，我就念出声来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二》，发正念两种手印。念了几遍，很快我的心静下来了，随后就达到心如止水，手机的声音也停了，好像一切都静止了，整个空间场清亮透彻。通过这事，让我又一次体悟到了法的威力，同时悟到，这是师父让我又一次修去魔性，修去教训儿子的心，让我修出不动心的人。如果时时都能向内找，符合法的标准，多好啊！可是我又错过去多少机会呢？让师父操多少心啊！弟子愧对师父，唯有精进回报师恩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手机监听在提醒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6日。最近在明慧网上接连有几篇关于手机问题的交流文章，我也想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写出来。2021年9月初，我的一个亲戚以前很少来往，就一个老太太，80岁，没有儿女，因他家的一件事我帮了他，他很感激我。等我去他家时给他讲了真相，并做了三退。等我第二次去他家时，又给他讲了我自己的一些情况和学法后的改变。他一直说我这么善良，我就给他留了一本转法轮，让他少看手机电视，好好看看这本书。他就把书留下了。我走时是下午2点左右。又过了一个星期，因为有事要办，又去了他家。我问他书看了没有，他说你上次走后4点多钟，他们这个楼的楼长突然来到他家，问楼长有什么事，楼长说来看看他，家里有什么事吗？转天上午又来了两个女人，说是街道的，来家看看，有什么事帮忙的就走了。他就跟我说，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以来，没有人来看过他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不明白，就跟他亲戚说了。后来他亲戚让把大法书还给我，我听后决定先把书拿走，以免造成损失。尤其近些年来，我还是比较重视手机安全的。师父也曾讲过，手机就是监控器的问题，所以我外出是不带手机的。如果是学习时间， 去同修那儿坐车都不用老年卡，单独买了一个卡用，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身份证是公安做手脚的，老年卡也是，所以我还是比较重视的。回来后就想，这件事就是那天去他家我带了手机，当时还想了一下，明知道会监听，但我想听就听吧，正好给你们讲真相听。这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邪恶的动作那么快，这就足以证明中共邪恶之徒在监控你的手机。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，希望同修引以为戒。当然师父讲的法理我们都明白，不承认邪恶的一切因素，随时否定它，正念要强。但邪恶迫害还没有结束，我们还得为大法负责，为同修负责，放下私心，在修炼的最后时刻走得更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对否定迫害的一点体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7日。2016年10月份，我是许多大法弟子被绑架，我也是其中一个。由于自己这些年修炼的经历，使我起初内心有一丝不平衡的人心，我想怎么自己又被迫害了呢？我怎样做才能出去呢？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呢？而且身体也不由自主地颤抖。我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不符合法，有私心和怕心。于是我发正念，坚决清除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心态平稳了，身体也不再颤抖了。我开始在法上向内修，向内找，在法上思考问题。我想起不久前自己所写的《大法弟子没有迫害》的交流文章，我问自己，是不是我所悟到的法理错了？我这不是又被迫害了吗？我都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了，我现在不就在被迫害中吗？我开始在脑海中回忆自己所悟到的理，大法弟子是要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道路的，而师父告诉我们，所有迫害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，我们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甚至连旧势力存在的本身都是不承认的。师父不承认，我们大法弟子就更不应该承认，其他的安排我们都不要，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路。而自1999年起，师父就不再给大法弟子安排任何关难，所以大法弟子是没有迫害的。我将自己悟到的理又悟了一遍，认为这法理没有错。我坚定地信师信法，就是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。即使我现在被绑架到派出所，这都是假象。无论我在哪，那就是我的修炼环境。但一切又都不是偶然的，我为什么会被绑架到派出所呢？为什么会有这个假象的出现呢？那是因为我有人心存在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是我需要提高了，这是提高的好机会。那么我什么地方需要提高呢？这就需要我向内修，向内找，去掉不足，提高上来，将坏事变成好事。我开始严肃认真地实修自己，但我不是在承认迫害中找不足，而是认为大法弟子无论何时何地，就应该向内修，向内找。于是我从一丝一念上严格向内找， 并找到了自己修炼中的许多不足，清醒地分清自我，坚定地清除与归正。我感到了自己的内心对法越来越坚定，对师父越来越正信，对自己所悟到的法理也越来越清晰。我感受到了自己内心的变化与提高。我不再有进去和出来的概念，也没有了任何一丝的私心和怕心。我感到内心无比的踏实，切身体悟到了好事坏事都是好事的法理。第一部分，被法中升起慈悲。看着面前的警察，我对他们没有一丝丝的怨恨。我知道众生都是为法来等待救度的，可是他们迷失在常人中，忘记了来世的初衷。今天对大法弟子的所作所为会使他们罪业深重，甚至失去得救的机会。我一定要救他们，让其明白大法真相。可是我却感到自己虽然不怨恨警察，但慈悲心并不够，想要救他们却没有那种迫切希望他们得救的强烈愿望。于是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背师父的法。师父在经文《红银三生生为此生》中说，法徒受磨难，毁的是众生。刚开始我快背，用法来充满我整个身体的宏观与微观，然后我再慢背，用心去感悟每一个字的无边法理内涵。他们现在绑架大法弟子，将来是要被销毁的呀。我似乎看到了无数的警察被销毁时痛苦的表情与凄惨的情景。他们被谎言毒害得太深了，被名利诱惑的已经迷失了方向，真是太可怜了。我禁不住泪如雨下。我一定要救他们，我一定要让他们得救。我开始给他们讲真相，在所谓的审讯过程中，我也丝毫不配合，或是保持沉默，或是讲法轮大法真相。他们始终没有一个人对我行恶。当房间内只有一名警察时，他或是静静地听我讲，或是向我提出些不明白的问题。有个警察还善意地告诉我，说这屋里有摄像头，我讲这些对我不好等等。我为他们能听到真相，心存善念，为未来奠定美好基础而高兴。晚上八点左右，来了位自称是上一级市公安局的警察，好像是个领导，说特意过来看我，而且刚开始他说话很不善，还说要将我和那些被绑架的大法弟子一起带走，只带到上一级看守所。我在心里坚定地否定，你说的不算，只有我师父说的算，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其余安排我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接着我又想，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。然后我开始对他讲大法真相，他的语气也缓了下来，还问了我一些问题。最后他说，他就喜欢和我说话，就喜欢听我讲。他走了，并没有把我一起带走，又一个生命为自己的未来奠定了美好的基础。第二部分，彻底否定迫害，回到家中。晚上八点多，也就是那个领导模样的警察走不久，派出所警察把我从审讯室带到值班室，房间里有很多警察，说只要我写五书就立即放我回家，否则就将我送走。我坚决不配合，坚定地信师信法，并在心里否定着一切不是师父的安排，给他们讲大法真相。他们见我不同意，就又拿了一张写有从我家抄走的物品清单，只要我在上面签字就放我回家，否则就将我带走。当时形势看起来非常紧张与严峻， 我见上面并没有对师父对法不敬的言辞，只是物品清单，起初便起了人心。虽然知道不应该配合他们的任何命令与指使，但如果只是这样便能回家也是。我内心开始偏离了法，思想便开始动摇了。我在内心做着强烈的思想斗争，我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对了，于是我又开始在法上实修，向内找，归正自己。我发现了自己未思未及，产生了执着要回家的私心。如果大法弟子走的是师父安排的路，是没有迫害的，那么也就不存在进去与出来，在哪都是修炼，都是救度众生。执着回家其实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。也许因为我是在法上实修吧，师父就将一念打给了我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和丈夫是同时被绑架的，如果我在清单上签字，即便我能回家了，可我不是在给丈夫同修打了证明材料吗？我这不是在害他吗？同时不也害了这些警察们吗？想到这，我吓出了一身冷汗。我决定要坚决在法上实修，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必须要符合法，我绝不能签字，即使将我投入监狱我也绝不能配合。但是我又绝不能进监狱，因为我坚定了走的是师父安排的道路，而师父给大法弟子安排的道路是没有迫害的，一切都是提高的机会，一切都是好事。当我真正证悟与夯实了法理，在法上真正提高上来以后，真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，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，你试一试，难忍你忍一忍，看着不行说难行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。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当天晚上11点多，我没做任何配合便回家了。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，感谢师父在关键时刻让我猛醒，感谢师父让我明晰法理。后来我悟到，当天晚上8点多，那个领导样子的警察走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让我回家了，是我自己那位思为我的人心招来的，让我又在派出所多待了3个小时。一切也都不是偶然的，一切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，是大法弟子提高的好机会。个人体会不妥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。
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写在新加坡佛学会成立25周年，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6日。我是1995年1月中旬在新加坡喜得大法的，我得法后的2个星期 就在我家办了法轮功学习班，不久又在我家成立了联系站，联系大法新学员或者亲朋好友想要学习法轮功的有缘人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和几位同修开始在本地弘法。十月中旬，为了将来法轮大法在本地的弘扬，我们开始筹备佛学会。12月，我们收到了北京法轮功研究会发出的通知，让海外有法轮功学员的国家向当地政府有关机构申请注册佛学会，同时告诉我们此通知是经过师父同意的。1996年3月中，我们召开了讨论在新加坡成立佛学会的最后一次会议，会上选出了佛学会成员，敲定了注册地址，几天后正式向新加坡社团注册局申请注册佛学会。6月15日，师父来到了新加坡，我们在师父住的饭店房间第一次见到了师父。当时有位学员告诉师父，我们已经申请注册佛学会，正在等待审批，希望师父能为佛学会题词。师父当场欣然挥毫，写下法轮佛学会括号新加坡。师父还说，如果我们的申请被批准了，告诉师父一声，师父会来主持我们佛学会的成立典礼。师父离开新加坡后的一个月，我们的申请被批准了。当时我没悟到是师父加持才能这么快获准，我们从申请到批准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，通常是要6个月的。我们立刻将此消息告知了北京法轮功研究会，希望师父能够来新加坡为佛学会主持成立典礼。1996年7月27日，师父真的再次来到了新加坡，我们十多位学员一起去机场迎接师父一家人。之后，师父接受了我们的邀请，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。在吃饭时，同座的学员把名片递给师父，师父也拿出名片与学员交换，并让我分给在场的其他学员。吃完饭走出饭店时，经过了一条宽宽的走道，学员提出要与师父合影。当时在场的学员很多是夫妻俩，师父问他们要在哪里拍照，学员说去哪里，师父就走到学员那里去拍。看到这一幕，我深深体会到师父总是那么慈悲，那么宽容大度，没有一点架子，还配合学员的要求走来走去。一晃25年过去了，同样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。那一年在北京举行北京国际法会，我和一些新加坡学员去参加了。当时我的修炼状态不是很好，那时我们也没有学法，只是练功而已。在法会期间，法会的负责人安排我们到北京当地的学员家交流，这次的交流让我们一下看到了我们在修炼上的巨大差距。听着中国同修谈的修炼心得体会，我们却好像没想过我们修炼中有什么体会，更不懂要怎么谈体会，差距实在太大了。法会的最后一天，师父要来讲法了，大门一打开，全场正在吃晚餐的几百位学员立刻全体起立，热烈鼓掌欢迎师父。没有指令，没有口号，整齐程度令当时在上菜的服务生们震惊。用餐后，全体学员非常迅速有序地把桌子移开，排好椅子，恭候师父讲法。大法弟子齐心协力共同配合的场面令我非常震撼。师父讲法时，新加坡学员坐在最前排近距离聆听，讲完法后，师父便走过来跟新加坡学员握手。当我看到师父走过来的时候，当时心里好像还怕师父走过来，因为我感到很羞愧，我修得很不精进。可是师父的手已经伸出来了，我赶快站起来跟师父握手。在握手的刹那间，我的头部感到一种震动，那种感觉不知道怎么形容，我很激动，我知道师父为我调整了身体。回到新加坡后，我跪在师父的法相面前说，师父，在北京的所见所闻让我感到了差距，我会精进努力的实修。于是我开始抄转法轮。一个月后，另一位一同去北京参加国际法会的学员与我交流组织学员学法的事，此后本地学员开始了集体学法。 1998年，新加坡佛学会成立2周年了，原本计划在7月底举办东南亚法会，为了配合师父的时间，改在8月22日、23日举办。海外其他国家的学员知道师父要来新加坡后，一下子来自海外10多个国家的近2000名学员也报名参加，结果东南亚法会变成了国际法会。法会的最后一天，在会议结束前，师父与海外各国学员代表合照，包括本地各个练功点的学员。在合影时，师父看学员一眼，就告诉该学员，你要回去多练功，你要多学法。这是事后学员自己讲的。磕磕碰碰，新加坡佛学会走过了从个人修炼时期到正法修炼25个春秋。在新加坡佛学会成立25周年之际，弟子怀着无限的感恩，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时时刻刻看护着弟子，感恩师尊赋予的一切。我会尽全力做好自己该做的，也希望我们新加坡同修都能精进起来，珍惜正法结束前所剩不多的时间，走好走正师父为我们安排的修炼之路。
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忘不了李洪志师父的洪恩》，作者海外大法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8月14日。在1994年1月6日至15日，我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师父在广州讲法的第三期法轮功学习班。从来没有听过气功讲法的我，觉得师尊讲法真的令人耳目一新，越听越爱听。心里还想，师尊那么年轻，怎么看着一张很小的纸，却可以源源不断地讲出令人折服深奥的法理，让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。当师尊讲到开天目的时候，我真的感受到我两眉之间的肉在往里边顶，往里钻。当师父讲到给我们清理病业时，正如转法轮里讲的，老师啊，我从学习班听完课回家，一路上尽找厕所，一直找到家，因为内脏都得净化。我那摔伤积了淤血的腰疼病，到处求医，治疗了2年，花去很多钱都不见好的情况下，却在一天之内把淤血都排了出来，那种揪心的疼痛一下子就没了，使我整个人轻松精神起来，我心里那份激动难以言表。当师尊讲到给我们下法轮时，我那天午休在床上，马上感到浑身大大小小7彩的法轮在快速旋转，自身意识很清醒。我在大喊大叫了一阵子，才睁开了眼睛，心里在嘀咕，真够神的。课间休息了，我在室外遇到了师尊。我的一个朋友说，老师，我可以和您握握手吗？师尊说，可以。我也赶紧过去和师尊握握手。啊，师尊的手握起来那么温暖。那一刻的情景终身难忘，师尊还亲自来到学员中教功，纠正动作。师尊没有任何架子，那种与众不同的气质，难以用任何恰当的词来形容。听了法轮功8天课，收获太大了。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告诉了家里人，希望他们都能参加下一期的班。那时 刚好我那4岁的外甥从小得了严重的哮喘病，正在住院治疗。我家人看到我变化那么大，就于1994年7月带上小外甥去参加广州第4期学习班。在课间小休时，我们来到师尊跟前，我说：“李老师，我外甥得了严重的哮喘病，还在住院治疗的情况下，带他来参加学习班，可以吗？”师尊马上说：“可以，没事的，不信你们回去检查看看。”边说边举起右掌，对着我外甥。当时我外甥立即就不气喘了，精神了很多。晚上回到医院，刚好主治医师来检查。检查完我外甥病情后，脸上挂满疑惑地说：“啊，怎么回事？昨天还很严重的病情，今天怎么一下子全好了？这样他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”至今我外甥那病再没复发，真是不由得你不信大法的威力。到了1994年12月，我又继续参加了广州第5期的学习班。经过第3期班的学习，不但我严重的腰伤病好了，平常老爱拉肚子的毛病、鼻窦炎、咽喉炎等等一切病状都消失了，真是走路都一身轻。同时对做人的道理和对这个世界很困惑的事情都一一明白了许多。正如《转法轮》里讲的，我们一上来就要百脉全开，到今天为止，我们80%-90%的人现在都达到一身轻的状态，没有病。同时我们讲了，在这个班上不但要给你推到这样一种状态上来，让你身体完全净化了，还要给你身体里下上许多东西，让你在班上就出宫，我等于把你拔起来再往前送。我一直在班上给大家讲法，大家的心性也在一直发生着变化。我们好多人走出这个礼堂之后，你会觉得像另外一个人一样，保证你的世界观都发生转变了。你知道你将来怎么样去做人了，不能那样稀里糊涂了，保证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的心性已经跟上来了。大法之正是不容恶人颠倒黑白的，佛法的威力可以说有目共睹。每当回顾听师尊讲法的日子，我都深感愧对师尊给我的一切，深感在正法的路上仍然不够精进，我以后要努力赶上正法的步伐，做好3件事，不负这万古机缘与师尊的期望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